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新约概论保罗书信第十一堂。那这一堂呢，我们会分享到提摩太后书还有腓利门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最后一卷书信，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后，大约是在主后67年，是他在为主殉道之前写于罗马的监狱。那当时候呢，保罗已经知道他不久就要到主那里去了，就要为主殉道了，所以他写这卷书的时候有一点像是交代后事。那特别对于提摩太，叫提摩太知人善任，嘱咐他经历基督精兵的各种的征战，因为当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的艰难。这卷书的主题是做主无愧的工人。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我们称它是教牧书信。那它很显著的内容呢，讲到教会的管理还有牧养的方面。那写前书的时候，教会它讲到说是神的家，写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是在前书3章15节。它写后书的时候，那教会呢成了大户人家，那当中呢有贵重的器皿还有卑贱的器皿，有这样的分别，这是提后第2章第20节。那我们看见前书的时候，它环境还是很顺利的时候，没有遭到什么样的逼迫，所以它特别注重工人的建造。那当然在写后书的时候，他们外面有许多的逼迫患难，所以它注重工人怎么样自身忠心守道。在前书讲到要敬虔上操练自己，后书说到凡敬虔度日的人都要遭遇到逼迫。前书强调工人的权柄叫人顺服，那后书呢是工人用温柔的心来劝勉众人。所以我们看见前书和后书它着重的点是不一样，那因为保罗所面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在后书他已经是第二次下在罗马监狱里面，很快就要殉道了。在要节方面，我们看见第一个是提后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主无愧的工人。那这个是不只对提摩太的一个嘱咐提醒，更是对于所有服侍主的人要做主无愧的工人。提后2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做贵重的器皿。那在提后4章第7节，这是保罗的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非常美好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束，保罗在这里唱他一生的凯歌。那在要字方面呢，有想念，有苦难，守忠心，还有真道。那我们知道真道也就是 the faith， 就是信仰的意思，固守真道的奥秘。那这个真道呢就是信仰的意思。我们在分段里面呢，先能够来认识提摩太后书的确是保罗的凯歌，是得胜的回忆，是忠实的劝告，是临终的嘱咐，特别交代提摩太。那其中我们也看见他对于提摩太的期望，那也告诉他真的是面对末后的时代，外面许多的逼迫，但要怎么样忠心的为主站住，他自己就是这个见证。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见证。但是呢，也劝勉提摩太，也劝勉所有在末世神呼召一同来侍奉的人。 我们现在就一起看一下分段还有它的内容。那它分的段落呢，大概分成第一段落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引言，那第二个大段呢是个人的劝勉，就是因着现今环境的逼迫，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二章的二十六节。那第三个大段讲到工作的劝勉，所以第二个大段对于个人的劝勉，第三个大段呢是对于工作的劝勉，因为将来的被盗，他们所要面对末世的危险。那这个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五节。好，那最后一个段落就是结语，是四章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啊，这是提摩太后书大致的分段。所以他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呢，一章三节讲到，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他讲到清洁的良心，在前书我们也特别看见，良心必须要清洁，不能有破洞，不能有亏欠。一艘船可以是新船，可以是旧船，但是若良心有了亏欠，它好像就破了洞一样。那保罗的见证，他是存着一个清洁的良心，他在那里侍奉神。他祷告的时候不住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所以你看见保罗跟提摩太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是在主里面能够一同同工，一同侍奉，一同走主的道路。那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五节讲到，他想到你心里无为之性，这性先在你祖母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那这是引言。那在第二个大段开始呢，就讲到现今逼迫呢，他对于提摩太个人的劝勉。那第一个方面讲到要眺望恩赐，其后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他特别讲到按手所赐的这个恩赐，那恩赐是圣灵随着己意分赐给个人的，为着是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但是按手是一个联合，好像元首的丰富，那借着这个按手，使得从元首然后一直到保罗是神所用的器皿，然后经过他一直流通到提摩太的身上，一个传承，让这个恩赐能够到提摩太的身上。他特别提醒他，那这个恩赐呢要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这个心也可以翻作是灵。所以今天这个恩赐已经从保罗，从元首经过保罗，然后经过按手呢，已经在提摩太的身上。你不要胆怯，不要退后，今天这个恩赐呢是为着建造教会的。保罗说要刚强，要壮胆，所以呢要如火眺望起来。他特别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要眺望恩赐。那我们知道恩赐是为着教会得以建造，是圣灵今天在神家正在被建造的时候，在末后时代正遇见极大征战的时候，他赐各样的恩赐给他的教会。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当恩赐赐下来要如火眺望起来，要使用，恩赐不使用，那今天就不能发挥他的功用。所以呢他特别劝勉他，今天我们得的不是胆怯的心，不要害怕，不要退后，今天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个灵叫我们一直的往前，叫恩赐如火眺望起来。那在下面第二个呢，讲到为福音同受苦难，为福音同受苦难，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保罗他被囚，他马上就要殉道， 他说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为福音他受苦难，但是提摩太呢，他在外面仍然是同受苦难。那无论在怎样的环境，我们都是为着福音。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也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他不以为耻。今天在人看你这么有能力，你传讲这个福音，但是神好像却没有来拯救你。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不以福音为耻。他受苦难，他受羞辱，但是我们的主他也受羞辱，他也经过了地上那么痛苦十架的道路。今天主也呼召侍奉他的人，他呼召保罗，他特派是要传神的福音，他为这福音呢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那他也为这个呢受了苦难。他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能够做这样的宣告，这是何等的宝贵。然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因着这个信，所以外面的环境不能让他软弱跌倒，仇敌用各样的攻击也不能得逞，他能够为主一直忠心一直到底，因为他深信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确实的把握，他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要提摩太为福音能够同受苦难。第三个方面讲到要固守真道，提后一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这边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知道每一个真道都有它的奥秘，那保罗他把神的话传出去以后，那我们知道那这些纯正话语的规模在基督耶稣里面用信心和爱心。今天仇敌用各样的诡计各样的办法，他就要想要让神的儿女偏离开神的话，偏离开真实的信仰。但是在幕后的征战，那这是一个根基，保罗在这里劝他要固守真道，固守信仰上要能够站立得稳。那第四个讲到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场上的运动员，劳力的农夫，这是提后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讲到几种不同的身份，当我们在场上，当我们在征战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尽我们的那一个职分，在不同的身份来表达。二章一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在这边讲到一个属灵的承传或者是传承，那保罗呢，他传讲真道，把信仰今天用真道生了提摩太，提摩太得着了以后，他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真道的奥秘，那他呢要去传讲出去。今天我们得着了，如果只是在我们的身上，那这属灵的产业没有办法一直的下去，甚至要还要发扬光大。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他，告诉他说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棒子好像在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的， 我们知道接力赛的时候呢，你不是哪一个人跑得特别快就够了，每一个人最后是合在一起，然后是不是能够叫做冠冕？那这个棒子不能掉，一掉呢就失去了赛跑的资格。所以在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情形，在美国里面呢，一些有名的很有名的大学过去是为着传扬福音的，所以他们的宗旨开始的时候是从神学院为着传扬福音的，那但是后来呢这个棒子掉了。今天虽然仍然是很有名世界名顶尖的学府，但是他们的宗旨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在神的家中一棒一棒的需要传递下去，非常非常的重要。二章三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好，他讲到说在征战的里面你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在军队的训练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听见讲到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在当兵的时候是在一个命令的底下为着一个目标，没有什么个人你的理由，在当时之后呢做一个军人是没有位置来讲你的理由的。所以这边讲到要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不将事物缠身啊，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里面有一个认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所以呢，下面又讲到一个是在场上比武哈，那场上比武需要按照这个规矩。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主所量给我们的那这条道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来奔跑，今天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侍奉，必须是照着神的旨意，不是照着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以为我们就能够侍奉神了。保罗他非常的清楚，那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我们看见说他那么的清楚，他这么有能力那么有知识的保罗，但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的面前呢，他又软弱又战惊又甚惧怕，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一生照着神的旨意，我们所走的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不是靠着聪明才智。在这服事里面呢，我们好像在场上比武，如果你不是按照这个规矩的话，就失去了比赛的资格。二章六节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劳力的农夫，所以今天在场上我们是像比武的人，我们在战场上像是耶稣基督的精兵，那在农场上呢，我们是劳力的农夫。那在劳力的农夫呢，等候忍耐等候地里的粮食要出产，那理当先得粮食。好，那我们看见这几方面的比喻都是为着一个侍奉神的工人怎么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啊。从这几个方面的比喻我们来看，来得着勉励。二章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知道，我们和主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一同忍耐，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我们可以软弱，神不会软弱；我们会失信，神不会失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所以在这一段呢，我们从二章十五节哈，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第六个段落，我们看见做贵重的器皿，是二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今天都是蒙恩了，都得救了，但是我们甘愿做怎么样的器皿？是贵重的呢，还是做卑贱的器皿？他在这里讲到说，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所以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是用什么来建造？我们怎么样被神来使用？神要我们做贵重的器皿。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在这里劝勉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今天提摩太是主兴起来的一个器皿，要接续保罗的职分的。保罗在这里特别劝勉他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那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弟兄姐妹，感谢主，那这些段落呢里面所讲到的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劝勉，要眺望恩赐，要为福音同受苦难，要固守真道，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要像在场上的运动员，然后像是劳力的农夫，还要做主无愧的工人，要做贵重的器皿。这些勉励今天呢也是勉励所有有心要服侍主的，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被他所买回来，当他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在末后的世代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他叫我们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感谢主这样的一个勉励。好，那除了个人的勉励，第三个大段讲到工作的劝勉。那第一个呢讲到末世的危险，抵挡真道的人，这是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就讲到末世的那个情形。你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正的人你都要躲开。然后我们读这些的时候，今天正是像末后时代，也就是今天正是像我们所预见的这个时代，有多少的情形就是像这里所讲的，人在那个时候呢专顾自己，贪爱钱财。那今天所有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有很多人呢是以己为中心的，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特别是高举自己，以己为中心，那整个情形哈，都在这个时代里面显出来，有很多可怕的情形。那这些呢都是抵挡真道的人，也就是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仇敌他的工作是最兴风作浪，要兴起这些抵挡真道的人。那我们看见三章十四节开始哈，讲到真道的样式，那前面讲到外面的环境，但是呢从正面的来看，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他从小就明白圣经，从他的外祖母，从他的母亲，那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三章十六节是非常关键啊，重要的，讲到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是神的呼吸，是神整个他里面的一个发表。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这是一个整个就是那么清楚的讲到圣经，圣经是神的话。那今天整个真道的根基，我们说神的话里面这么的丰富，今天圣灵呢在我们的里面，他把神的话能够开启，神的话今天呢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从神的话里面是一个根基，好，那我们这么的重要，所以他要说你要把它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从小就明白圣经。那今天这本圣经，我们求圣灵启示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来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下面讲到现今的嘱咐，前面是末世的危险，然后这一段呢讲到现今的嘱咐，嘱咐提摩太，也嘱咐所有在工作里面一同担责任的，一同蒙召侍奉的，务要传道。第四章开始说，我在神面前，并在那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务要传道。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托付，不能因为环境艰难了我们就害怕就退后了，但有的时候呢环境平顺了我们就放松了，就没有这么一个警醒的态度。所以无论是怎么样的环境，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传道，总要传道，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这个传道，今天我们知道，在传道的时候呢，有传福音，也有建立教会，神用他的话来建造教会。那所以呢，这个传讲是很重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如果没有人传，人怎么能够听见呢？他如果没有听见，他怎么能够相信呢？那今天在劝勉、责备、警戒，都需要有话语的指示来传讲真道。第四章第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他讲到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今天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整个的情形，人是偏向肤浅，什么事情都是快速能够解决的，吃饭呢也是快餐式的，所以你要讲到深入的信息，很多人他们就不愿意听，信息可能越来越短，有很多一个小时前面大概有很多时间，所以唱诗赞美敬拜啊，然后呢可能有很短的一个信息，然后后面还有唱诗，然后还有祷告，还有很多的报告，就一个小时，所以很不容易带神的儿女能够深入在神话语的里面。你讲深了，人家掩耳不听，这就是末后的世代的情形，人厌烦纯正的道理。但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知道末后时代的情形，但是更需要主叫我们向他忠心传讲真道。那我们看见第二个呢，讲到得胜的宣告，所以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凯歌，最后是他得胜的宣告。现在我被浇奠，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他的见证，是他的凯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跑进了这条道路，他守住了，他打过了美好的仗，使得保罗他的得胜，他的凯歌。但是下面一句非常的宝贵，他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所有得着的不是为他自己，为着教会，为着基督的身体，凡爱慕他显现的，保罗说也一样的，这个公义的冠冕不只是赐给他，是赐给所有爱慕主显现的人。感谢主，保罗在最后告诉他，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在地牢里面应该是很冷的，就那个外衣他叫他把它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所以我们想说，保罗他到最后了，他知道他被交奠，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还要这些书，还要这些疲倦，他还要追求。这么丰富的保罗，你看这么多十三卷书信，圣经里面是保罗所写的，他还要书，还要疲倦。我们知道保罗所有的得着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他的追求不是为了他再出去能够传讲信息。那今天他得着的丰富，虽然没有机会能够再去传讲，但是我们知道在身体的里面，保罗的启示，他的认识，那这是身体里面的丰富，基督他的度量在身体当中能够显到完全，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感谢主，我们最后看见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这是最终我们里面的把握，肉身要过去，他要殉道了，但是呢，他知道神要救他进到他的天国，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凯歌，提摩太后书是得胜的回忆，是忠实的劝告，是临终的嘱咐。感谢主，我们提摩太后书就分享到这里。那还有一卷比较短的，只有一章，是腓利门书，也是使徒保罗写的。那腓利门书呢，大概在主后61到63年之间，是保罗写在第一次在监狱的里面。那腓利门书是保罗13卷书呢，是最短的，不像于和别的书信不一样啊。那特别是一个个人的，那其他书信呢，很多都是关于有个人，但是也有讲到在教会中的侍奉、教会中的事物哈。那这个是一个私人的信函。那保罗写给在哥罗西一带的信徒腓利门，就是一位肢体哈，一位信徒，在他家中呢有一个奴仆，后来逃跑了，他叫阿尼西姆。保罗写腓利门书是写给腓利门，他是一个主人哈，他的仆人逃跑了，然后呢，保罗写给腓利门向他求情。那阿尼西姆呢与推基古哈同为哥罗西书这个书信的信差，那推基古呢又是以弗书信的信差，那所以这个三封书信很可能都在同一个时期所写的。腓利门的意思是友爱，那他呢是哥罗西人，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那3年期间到哥罗西工作的国子，保罗称他是同工，腓利门书的第一节。 那称他是同工，可见他在本地的传道事工上呢，也是一同有份的。那据教会传统的说法，他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之一，长老之一。那教会呢，就是在他家里面聚会。保罗在罗马被囚的两年期间，他有机会带领阿尼西姆能够信主。那阿尼西姆呢，他到底需要回到主人那里去。那主人，那现在呢，保罗在借着这个书信，在写了哥罗西书后呢，就补上这个短信啊，那特别就是给腓利门，那叫阿尼西姆呢带书信到哥罗西呢，然后也带着这封信向腓利门解释这一切，交由推基古带去，打发阿尼西姆能够同去。那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仆人，今天要回到主人的那里去。在当时候这个背景，奴隶逃跑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从这封书信里面看见，在这个爱的劝勉当中，有很多宝贵属灵的产业。那他以自己的信，自己的代表推基古呢，带阿尼西姆向主人来求情。好，在要节是腓利门第八节和第九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如果我们想今天以保罗的身份地位啊，是这么大的一个使徒，神所重用的器皿，那他呢又是已经有年纪的，一生这样子为主摆上的，他大可用他的权柄。因为腓利门也是一位，如果真的像教会的传统所讲，他也是一个长老，他可以吩咐他的。但是保罗呢，他宁可在爱心里面来求他，凭着爱心来求。腓利门书十五十六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这句话真是宝贵。阿尼西姆原本是一个奴隶，但是现在他逃跑了，好像暂时离开，可他有机会能够信主，现在要回来，叫他能够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了，是一个弟兄了。所以我们大概已经讲了他的这个背景。所以保罗呢，在书信中是用委婉的语气恳求腓利门。那虽然是一个腓利门的家务事情，但保罗把这个原则呢，也教导腓利门，对于腓利门充满了爱心关怀，并引导他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正确的事情。所以腓利门书的主旨是讲到爱的行动，以行动来实践信仰。所以今天呢，我们里面的信仰在生活，在行事为人上是实践出来的，有一个 reality， 还要有一个 actuality， 有一个属灵的实际。今天呢，实化实现出来，就是讲到我们的见证。当神的爱及救恩改变一个信徒生命的时候，无论他原来的社会地位怎么样，那今天呢，他成了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呢，叫腓利门能够接纳他，信心显出功效才是真的。保罗称赞腓利门信心的功效后，便给他一个考验，接纳阿尼西姆。他深信腓利门是会接纳的，因为他也是蒙主接纳的人。如果主能够赦免他，他也能够赦免那个亏欠他的人。所以主要我们彼此饶恕，他怎么饶恕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彼此饶恕。他要我们赦免人，他怎么样赦免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来赦免别人。那这些呢，不但主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实践出来，就要在腓利门的身上。我们看一下他的分段，主题讲到一个爱里的相交， 所以第一段呢是讲到应言，那第二段呢就是讲到保罗的请求，他放弃使徒的权柄为一个奴隶阿尼西姆来代求。那第三个大段呢就是保罗的保证与盼望，所以他请求他自己来做保证。那最后第四个大段就是结语问安。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引言，通常他都会祈语祝福，从第一节开始，为基督耶稣为求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他称腓利门呢是同工，他讲到同弟兄，所以有很多的关系，就是在主里面，我们除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同为弟兄，同为肢体啊，所以这个有好几个同，我们需要一同来注意哈。那他是同工的，一同做工的，为着主的事，他在那里一同来尽心竭力的。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好，他讲到说同工，他讲到同当兵的，一同当兵的哈，那讲到说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开始祈予祝福，然后为腓利门感恩啊，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他听说腓利门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与人所同有的信心，那这是有一个共有的哈。然后我们看见说，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着基督做的。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神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那其实他第一个先肯定腓利门他的信心，他的爱心。那在各个方面呢，其实腓利门是保罗称他是同工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但是保罗他愿意放下他使徒的权柄，他用爱心来祈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他有权柄可以吩咐。那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基督耶稣被求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这就是保罗伟大的地方，他放下他这个权柄，他凭着爱心来求他。好，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阿尼西姆是保罗他在捆锁之中，他在监狱的里面，他传福音，然后得着了阿尼西姆。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从前他不过是一个奴隶，而且是逃跑的奴隶，没有任何的益处。那现在他得救了，他说与你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那这个阿尼西姆带着信他回去，回到他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因为保罗他知道阿尼西姆呢，照他的身份来讲，他仍然是属于腓利门的，他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所以他应该是属于腓利门的。虽然保罗很盼望阿尼西姆能够留下来，能够来服侍他，但是他打发他回去。好，这就是这边所讲的。那讲到阿尼西姆，他是他心上的人。我相信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也很需要阿尼西姆来服侍他，但他知道阿尼西姆是属于腓利门的，他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不要有任何的勉强。好，第三个呢，讲到说请求的解释，要把暂时的变成永远的，奴仆呢要变成弟兄。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哇，这个是在基督的里面。今天呢，不再是奴仆的身份，你不是主人跟奴仆的关系。虽然就着外面来讲要守住自己的身份，但是呢，阿尼西姆他要知道他要守住自己的一个身份位置。但是呢，我们知道腓利门，保罗在这里要让他能够认识，这是亲爱的弟兄，这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着肉体说，是按主说。那请求的目的是在一个新生命中接纳囚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保罗就把这个原因，好，把这个动机，把这个请求很清楚的告诉了腓利门。所有的目的呢，就是请你收纳他，请你收纳他。你如果收纳他，所有暂时的变作永远的，暂时离开，但永远得着他。然后呢，你如果收纳他，就认识进入一个属灵的境界，不是按着肉体来看的，按着主说的，不再是奴仆，乃是亲爱的弟兄。好，这是第二个大段落，是保罗的请求。那第三个大段落呢，是讲到保罗他的保证。好，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保罗以自己啊，把自己摆进去，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我的啊。其实腓利门他亏欠保罗的太多了哈，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他宁可把自己所有的身份地位都放下来，他来求请求腓利门，然后他自己在这里做一个保证哈。他说，弟兄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耶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所以他盼望得着畅快，也就是说他里面呢也深信腓利门他会接纳阿尼西姆，因为这是一个爱的请求。那他也真的是认识到说，那这位同工腓利门他能够体会保罗的心肠。那最后结语问安，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最后是在问安的里面来结束。所以腓利门书总共就是23节，但是我们从其中我们也看见保罗的心肠，然后也看见这些属灵的原则，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敬拜你。当我们看见保罗最后的凯歌，我们看见保罗他里面的心肠，主，带我们认识，我们不知道认识保罗所得着的启示，我们更是看见这个人被主来得着，被主来成全。主啊，把一个极深的羡慕来赐给我们，我们和你同死，就必与你一同复活，我们和你一同忍耐，就必和你一同作王，我们和你一同受苦，就必和你一同得荣耀。主啊，那公义的冠冕不只为着保罗，也为着凡爱慕你显现的人。主，你吸引我们，带我们快跑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